巴别塔的教训。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啦。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地球上每个种族的血统都可以追溯到挪亚及其儿子和儿媳妇，他们在洪水的结束时走出方舟，在此开始繁衍后代。圣经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这表明当时人们想建造一个密切的社会，避免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巴别塔建造之前，世上只有一种语言，但圣经说，在巴别塔建造后，全世界涌现出许多语言。巴别塔的教训。挪亚的后代都出自同一个家庭，他们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当他们从东迁移过来时，他们在示拿地遇到一块平原，他们在那里建造巴别塔，避免被分散。示拿平原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他们决定在这个地区定居下来，组建一个联合的社会。很可能当时这一区域土地肥沃，绿地连绵，还有大量的动物，能为他们提供大量的食物资源。他们在那里建塔，塔顶通天，为他们留名，使他们不惧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当神看到这些人团结一致，想为自己留名，避免被分散时，他认识到，如果容忍这种傲慢的态度，他们或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所以神要阻止他们建造巴别塔。我们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一次很好的属灵教训。当人们团结一心时，他们能取得非凡的物质成就，但产生这样的效果时，人类必然反对神的意。所以今天经文的教训是，我们人类不应只依靠自己追求兴盛，而应该信仰神的意。人们造塔，塔顶通天，意头是什么呢？他们的意头是为自己留名。换句话说，他们的心傲慢通天，所以他们反对神的意，没有别的理由能解释他们为何这样专心建造塔顶通天的巴别塔。毕竟他们可以只建造普通的大楼，只住在里面，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撒旦正通过人类的思想在这世上工作。人的意本身就是对神的挑战，努力确立你们人类自己的意，就如同你们在神面前催失你们自己的能力，这表明你们已经丧失依赖神的意的谦卑。所以你们必须认识到，想在神面前确立你们自己的意是多么罪恶啊。人类建造一座城市，一座塔顶通天的高塔，就如同拒绝神的怜悯，激起他的愤怒。从历史上讲， 是因为人类在挪亚洪水之后想建造巴别塔，他们才被神分散。因为这件事，全世界的人们现在说不同的语言。发生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人类自己的行为激起了神的愤怒。这说明神最痛恨人们凭借他们的生活由撒旦支配，以及他们反对神的怜悯。即使今天，我们看到正如巴别塔的建造者那样，世上所有的宗教人士也在反对神的意，确立他们自己的意。这世上每种宗教现在都在挑战神的意。宗教主义者凭他们积累起来的意，正在挑衅神和他的意。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炫耀自己的美德吗？现在每个人都喜欢做善事和反对神，他们的意以及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人类的意公然冒犯神的意，肯定会激起神的敌意。那些属灵错误者的灵魂，圣经说用砖和石漆建造巴别塔。人类为神建造祭坛时必须使用石头，但这些人用砖和石漆建造巴别塔，这意味着他们想凭出于他们自己混乱思想的混乱信仰靠近神。如果有人用他混乱的信仰召唤主，主会回答吗？不会，当然不会。一旦有人陷入某种混乱的信仰，他的思想注定更加的混乱，竭力回避，但最后他陷入更深刻的混乱里。这对每个人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想避免属灵的混乱信仰的所有人，都必须首先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在心里信仰他。除非他们这么做，否则他们绝不能避免属灵的混乱和错误的信仰，他们终将被毁灭在一切混乱之中。那些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将因为用他们自己建造的义反对神的义而永远被毁灭。鉴于巴别塔的事件，圣经明确神要惩罚各种建立在人类肉体思想之上的信仰。除非你们反对神的义，否则你们必须相信只有水和圣灵的福音才能赐给你们真正的拯救。今天使徒基督徒实际上正用他们肉体的思想构造他们混乱的信仰，他们坚持这些信仰，而不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还误导别人持有这些混乱的信仰。现在那么多基督徒在追求他们自己的义，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信仰，用他们自己肉体的思想编造而成，就像巴别塔那样充满自信。他们的信徒是徒劳的。所以那些在基督教社会里持有这种肉体信仰的人，轻视水和圣灵的福音。神通过巴别塔事件告诉我们重要的信息是，他憎恨那些联合肉体信仰的人。因此你们在这里应该认识到，当肉体信仰的世俗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反对神。今天那些肉体信仰的基督徒集合在一起做什么事呢？从根本上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反对神的意，他们联合本身就是错误的。但是问题更严重的是，当我们看待他们的信仰结果时，我们看到他们最终犯下反对神的义，对抗水和圣灵福音这些最严重的罪孽。当我们看待那些反对神的义的人的信仰时，我们看到他们正试图确立和夸口他们自己的义。换句话说，他们出于自己的意志违背神的旨意，反对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即使过信仰生活，必须仔细考虑的一个教训是，凡体贴肉体的人集合在一起，他们就会始终犯罪反对神的义。所以你们绝不能和体贴肉体的基督徒联合， 或者加入他们。你们必须认识到，神不会喜悦罪人。正像神憎恨人类联合建造巴别塔的傲慢，神混淆他们的言语，他削弱人们的能力，使巴别塔无法建成。但是今天的基督徒仍然做一些令神不满的事情。这里我们能学习什么呢？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错误的信仰也是永存的。我们必须坚定正确的信仰，懂得神的意和信仰真理，去信仰。旧约时代的巴别塔造得多高呢？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现在世界上最高的大楼有几层？它有101层，在哪个国家？在台湾。这座101层高的大楼有多高呢？有509米。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巴别塔的高度，但因为全人类联合建造，其高度必定十分可观。无论如何，这里应该牢记重要的一点，是神混淆人类的言语，把他们分散开来。昨天是佛教创始人悉达多的生日，我听说天主教向佛教界发出了贺信，在韩国的天主教也发出了一封贺信，还派出天主教会员到佛教的寺庙亲自庆祝这一节日。现在全世界的宗教领导彼此承认对方宗教信仰的做法相当普遍，所谓的普世教会运动是该趋势的体现。很多基督徒也参与这次运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世上的各种宗教联合一体，这种宗教联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便是反对神的意。换句话说，今天人们联合他们混沌的信仰，就是为了反对神的意。这在以前是完全难以想象的，但现在在这个末日时代里，人类正忙于普世教运动，人类联合为一的现代版巴别塔不会发生在这个充满自私的无性世界里，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以前不同宗教之间的从业人员充满敌意，基督教更是十分强硬地拒绝其他的宗教，强调人们应该根据圣经来信仰。和基督教不同，坚持多神教乱的佛教争辩说，每个人本身就是神，所以你们应该上天堂，训练自己直至你们到达神圣的状态。直到最近，这两种宗教的信徒常常彼此争论不休，但现在他们都表示每个人都应该彼此理解，认可彼此的宗教。在新教的教会里，所谓的宗教多元性大有市场，每年召开世界宗教与和平会议，鼓励世界所有的宗教都参加。普世宗教运动正在全世界发生，普世宗教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天主教的修女和佛教的尼姑同唱彼此的圣歌。从属灵上讲，这种信仰和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信仰是相同的。换句话说，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在属灵上彼此融合。巴别塔中的巴别这个词被定义为混沌，属灵的混沌由此降临到那些生活在这世上的人们身上。这个时代的宗教领导说，各种宗教走到一起是最积极的一步，但这种意在实现各种宗教统一的运动果真是理想的吗？这种运动的倡导者走到一起只能反对神的意，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他们都将全部被毁灭。在旧约时代，神混淆人类的语言，把人类分散到各地，使他们无法建成巴别塔。但现在因为耶稣基督降临于世，把水和圣灵的福音赐给人类，凡信仰这福音的人才能在基督里得救，但是心里不接受这恩典的人将永远被毁灭。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和主联合过信仰生活，信仰神的义及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绝不能与体贴肉体谬误的信仰联合。如果世上所有宗教的从业人员都能认识神的义，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也能从天下所有罪孽中得救，那该多么美好啊！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人类集合在一起，所有的结果只能得到一种堕落的宗教信仰。最后，如果有人与人类肉体的思想联合，他们便注定反对神的义和他的道。这无异于像巴别塔那样建立人类自己的义。所以，如果有人陷入肉体的思想，和世界联合过信仰生活时，这人不但会丧失他自己的灵魂，也可能最终毁灭别人的灵魂。人类想用他们自己肉体的思想理解神的义，是极其愚蠢的。今天，如果人们联合一体，即使过体贴肉体的信仰生活，则他们注定只能生产一种堕落的信仰。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授给他们，他们在思想上也不能理解神赐给我们大家的福音，他们也不会信仰这福音。所以，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根据他们自己毫无用处的人类思想，用他们单一统一的声音固执地说他们才是正确的。这些人必须尽快地抛弃这些错误的思想，除非他们这么做，否则他们不能逃脱属灵的死亡。当人们敬畏和顺从神，信仰神的义，而不是自己联合起来时，神无比高兴。如果人们只是受力他们自己的义，自己联合起来，那么他们必定反对神的义。所以你们必须牢记，任何人炫耀他们自己的义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因信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成了义人，如果我们只在肉体上联合，坚持我们自己的义，那么我们也会偏离神的义，直至死亡。我们义人集合在一起，只求与神的义为一，侍奉耶稣基督亲自成就的义的福音。因此，我们不应与那些体贴肉体的人联合，倒要与那些信仰和顺从神的义的人联合，与相同信仰的其他人联合，服从主的意愿。围绕巴别塔的事件，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和体贴肉体的人联合，不能反对那些信仰神的义的圣徒。尽管我们是义人，如果我们让人类的思想和情感误导我们与世俗的人联合，那么我们属灵的信仰最后必将毁灭。那是因为如果我们反对神的义，这只能意味着属灵的死亡。我们绝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们信仰神的义。从神所说的巴别塔的事故中，我体会到即使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仍可能迷失，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我们大家虽然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我们也只是人类。人类联合就有惊人的力量反对神。人类的义只能被神的义，而不是被其他任何东西打破。只有当人知道神的义，他才会最终承认自己完全没有义。人类的义必须屈服在神的义面前。虽然我们现在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过信仰生活，但我们在认识这真理福音之前，我们也曾经认为我们肉体的信仰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巴别塔，绝不应重犯这样的错误。尽管全世界人现在联合反对神的义，就像巴别塔的建筑者那样，我们一人绝不能过那种和这些体贴肉体的人联合的信仰生活。相反，一人当信神的义，敬畏神，因信服从他的旨意。在这个末日时代，全人类喜好自私自利，甚于神的义。他们联合起来， 现在正侍奉魔鬼，反对神的义。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因信神的义得生，则我们肯定能战胜世人。全世界正在宗教上统一，更广泛地说，所有反对神的义的人都团结在魔鬼的周围，最终许多人在世上财富、名利、权力和威望的诱使下，以基督者为名反对神的义和他的圣徒。末日来临时，全世界都将在一种宗教下联合。你们知道，人们凭他们自己的美德联合起来，在神的眼里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吗？你们或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吗？你们或许想，人类凭他们自己的美德联合起来，为什么是严重的罪呢？实际上，你们认为不会构成犯罪，甚至可能认为人类集合在一起，建立人类的义并没有什么不当。我们的指示如何呢？你们认为人类联合在一起是错误的吗？你们在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之前，或是没有想过人类的美德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但现在你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你们应该认识到反对神的义就是想建立人类自己的义。但是那些坚持他们自己美德的人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团结在神面前构成了严重的犯罪。他们认为人类联合有百利而无一害，即使神被排除在外。在人类的美德和神的义之间，我们下意识地认为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我们不是认为人类联合有益于人类，有益于集体的资源吗？我们不认为人类的团结奇妙吗？我们的姐妹们如何呢？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们认为人类联合是好是坏呢？所以你们认为是好的。阴阳姐妹和极海姐妹刚才都说他们认为是好的。那么我的执事怎么看呢？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想法如何呢？或是杨吉金女执事有话要说，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吗？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女执事金的回答。我在领受罪孽得赦之前，常常回避参加社会上的集会，因为我不喜欢见人，但同时我也妒忌那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容易和别人相熟的人，这是我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即使在我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之后，但现在我知道我应该和神的教会里的义人联合，这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感谢你们坦率的评论。我们思想里一直下意识地认为任何统一组织的人都是好的，我们曾经这样想吗？你们怎么想的呢？你们不认为人们集合在一起是好的吗？我们大家过去常常认为任何的统一组织都是好的，是要的，无论相聚的是个人还是国家。这里所有的执事也认为和其他人相处总体来说是好的，你们当然这样认为，这不是我们大家的想法吗？但圣经说人类自己联合是错误的，与神的联合本质上不同于人类自己的联合。与神联合遵循主的旨意，前提是与神的义联合，然后才能再次和神的义联合的其他人同样联合，这是我们大家应该争取的正确联合。但人类自己的联合不同于和神的义联合，所以这种联合构成了犯罪。所以因为神的义，我们大家包括我们的执事都已经和教会联合了。圣经说肉体的人类靠肉体的信仰联合则非正确的，为了显示他们的联合，人们想在示拿平原建造巴别塔，但神下来了，使他们的语言完全陷入混沌。当时人们能够联合反对神，都是因为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所以神混淆了他们的语言。当然，现在全世界语言众多，我们是要克服语言障碍，才能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当时的人们没有建造巴别塔，那么只是做一种布道，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能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这福音就能在每个人心里工作。今天的经文虽然非常简短，但在这段经文里，神全面为我们解释了这世上所有宗教恶灵的起源。当我们仔细分析这段经文时，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宗教历史的开端及其错误所在。今天，基督教积极参与普世教运动。参与这场运动的基督徒高举的火炬不是要做世界的光，而是要炫耀他们自己的力量。这不符合神的旨意，相反，这是那些想挑衅神及其义、持有谬误信仰之徒的联合。今天的基督徒想顺从他们肉体的思想联合，但神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会分散他们大家。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意，我们能够认识他所有的旨意。巴别塔象征在属灵上错误的结合。今天人们把不同的宗教信仰归并成一种属灵混乱的信仰，坚持这种信仰的人将面临神可怕的诅咒。今天许多公开承认信仰耶稣的人已经在属灵上妥协。今天由于每一种宗教都这样创立毫无根据的教义，只要这种教义被主的教义动摇一次，它就会像建造沙滩上的房子那样倾倒。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些宗教家在解释某些伟大的教义，实际上一旦你们理解借着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真理，你们就能认识到世上一切宗教的教义存在什么错误。今天的宗教从业人员利用他们肉体的信仰，既混淆信仰，反对神的义，这正是他们的错误所在。紧跟在今天经文后面的是那些信仰神的义的人的家谱，这家谱就是挪亚第一个儿子闪的家谱，闪的后代都被列在这个家谱上。末尾列的是他拉，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就是他拉生的。根据口头流传，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是制作和出售偶像的商贩，这意味着他拉的信仰是混杂的，他信仰神和其他异神。但亚伯拉罕不像他的父亲，当神出现在他面前和他说话时，亚伯拉罕完全信仰神的道，全部遵循。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信仰应该如何。巴别塔事件清楚地证明，只有那些信仰神的义、跟随神的人才能成功地过信仰生活。不顺从神的道的其他所有人都是错误的，无论他们显示出来的违抗属于个人、集体还是整个国家。所以那些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跟随主的人的信仰都是犯罪。如果我们不信仰神的道，顺从他的意，那么一切事情都是错误的。许多基督徒竭力顺从他们自己的意志过信仰生活，但这可能吗？神能期待人类的意志力吗？神是造物主，他创造了人类，他甚至能数清你们的头发，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节。神完全知道我们人类绝不能达到那种获得认可的义，无论我们多么努力。虽然许多基督徒意志坚定，想建造他们自己的义，就像巴别塔那样，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谬误教育的基础上。神给他们指出水和圣灵的福音，告诉他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实现他的义。在人类的义和神的义之间的竞赛中，谁得胜呢？当然神的义得胜。人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建造毫无用处的信仰塔，最终都将崩溃毁灭。人类建设的一切随意信仰都完全是徒劳的。 在位于韩国西南部济南镇有一对马耳山库氏马的耳朵。上山的游客可能看到一位隐士花费他毕生作为实践苦行而建造的石头石塔。如果有人哪天到这里，在夜里推翻他花费毕生精力辛辛苦苦建造的这些宝塔，那么隐士会感到多么空虚啊！拆毁他们只需要片刻时间。人类可以随意建造巴别塔，但神可以顷刻间毁灭他们。创世纪中记载的巴别塔事件，为我们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提供了一次深刻的教训。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我们就不必麻烦学外语啦。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任何人都可能受试探建造他自己版本的巴别塔。那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和别人和谐生活。虽然彼此和谐生活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但这不应成为他们反对神和远离神的原因。但问题是，大多数人正是这么做的。多年以来，人类一直凭着自己的力量确保幸福，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人类和神分离，绝不能凭着自己的意志行善获得幸福。所以神赐给我们天国，让我们永远完美协调的生活。作为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我们衷心感谢神，荣耀和赞美我们主赐给我们的天国。但是我们仍有一件事情必须谨慎，我们不可顺从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过信仰生活，犯那种远离神的罪。巴别塔事件教训我们，我们必须抛弃肉体的信仰，持有属灵的信仰。主没有赐给我们一种清楚的福音，而是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不希望你们信仰那种只有十字架上血构成的混乱而独特的福音，相反，他希望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主已经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将把真拯救带给所有信仰这福音的人。因此，让我们大家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得生。